好，那我们接下来再去看一看第五个问题。第五个问题其实跟我们以前解答过的问题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哈。就是第五问题，有弟兄姊妹问说：“驯良如鸽子，灵巧像蛇，是叫我们说谎话、作假、行诡诈吗？”是吧？我们知道驯良像鸽子，灵巧像蛇，这是主给我们的吩咐。好，我们一起把经文读一下哈。我们来读一下马太福音10章16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我差你们去。如同羊进入狼群，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，驯良像鸽子。好，那我们说，因为这里面有弟兄姊妹问的问题说，主耶稣吩咐我们要灵巧像蛇，驯良像鸽子，他是不是让我们说假话？我们来去看一看，关于说谎，上帝不让我们说谎，对吧？那关于说谎的诫命具体是怎么说的？我们再来读出埃及记20章16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，这就是说谎的定义。什么叫说谎？作假见证陷害人。好，这是我们要该看到的。然后我们再来读一处的经文啊，诗篇52篇第1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以东人多益来告诉扫罗说，大卫到了亚希米勒家，那时大卫坐着训诲师，交与灵长。勇士啊，你为何以作恶自夸？神的慈爱是长存的。好，那我让大家读这几处的经文呢，就是我们要跟大家去讲一些东西。第一，我希望大家知道一些解经的原则。什么解经的原则？就是圣经是谁启示的呀？上帝启示的，整本圣经都是上帝启示。上帝会不会自相矛盾？上帝会不会用后面的经文把前面的经文推翻？不会。这是我们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区别哦，你要注意啊。我们刚才答的很简单，我们说不会，这就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重大的区别。伊斯兰教解经的原则叫格经论，什么叫格经论？他们说格经论就是后来出来的经文可以把前面的经文推掉，就是可以作废前面的经文。所以伊斯兰教为什么看不起基督教？因为他们出现的晚，他们是主后6、7世纪才出现的。然后他们出来以后，他们说：“哎，你，我们现在这个是后来出来的，可以把你们前面的都作废。”然后甚至在伊斯兰教的《古兰经》里面，后面的经文可以把前面的经文自相矛盾推掉。所以你就会看到有些伊斯兰教徒比较温和，对吧？但是有些伊斯兰教徒很可怕，做人肉炸弹。为什么？他们说：“因为后面的经文很严厉啊。”就是说，你如果你去打了胜战，你把别人杀死了，你还可以上天堂，可以有72个美女，可以有喝不完的美酒啊。然后他们说，那咱就干吧，就是这样子。但其实《古兰经》前半段他教人是比较温和的，他们就是这样。但是我们基督教接不接受这种解经方法？不接受。你要知道，上帝不会自相矛盾，一段经文不会推翻另一段经文。上帝说我们不可以撒谎。所以，当主耶稣说你们要驯良像鸽子，灵巧像蛇的时候，主耶稣是不是教我们撒谎？不会，绝对不是，绝对不是。所以，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，首先这个答案就清楚了：驯良像鸽子，灵巧像蛇，绝对不是让我们撒谎，绝对不是让我们作假，绝对不是让我们行诡诈。这是一个清楚的答案，对吧？所以，这是我们要知道。第二个，我们为什么让大家去读了出埃及记20章第16节，说不可干什么？作假见证陷害人，撒谎的定义是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。我们很多时候，特别是魔鬼要控告基督徒、要抓住基督徒的时候，其中一个好方法叫道德主义，就是有些基督徒对圣经的理解是超过圣经自身限定的范围。比如说，说谎是最典型的一个。我们是说，哎呀，只要你讲的跟那个真实的情况不一样，你这个就叫说谎。其实上帝说什么？作假见证陷害人，这个叫说谎，这个叫说谎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比如说有人说你说谎了，你先要去问一问，我是不是在作假见证陷害人？我说了这个话害了谁，造就了谁？举个简单的例子啊，我们现在没有。假设我们在70年前、80年前，我们在中国做基督徒，那个时候日本鬼子侵略中国，然后要抓那些小孩子拉去杀。这个时候你把小孩子藏起来了，日本鬼子说你是基督徒，我是知道的。你告诉我那个孩子藏在哪里？这个时候你跟他说，我不知道你找的孩子在哪里，我不清楚。请问你这个时候有没有作假见证陷害人？
没有。
有没有作假见证陷害人？没有。你有没有害日本人呐？你有没有害那些侵略者？ 没有，他们本身就是作恶的。阿门吧。你明白这个道理后，我再举个例子就更清楚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六章的时候问门徒说，人说我是谁，你们说我是谁，是吧？彼得就说你是基督，永生神的儿子。他已经认出基督了，认出来以后主耶稣就吩咐他说，不要告诉别人我是基督。有没有这样的经文？耶稣有没有讲假话？耶稣有没有讲假话？耶稣是不是教门徒撒谎？他就是告诉你不要说。为什么？因为你那个时候说出来 会伤害到教会，就是这么简单，对吧？你说出来才会伤害到教会，你不说，到了时候等教会逐步发展起来以后，这个时候他们就要为基督做见证，耶稣就是基督，耶稣就是基督，宁可殉道我也要承认。但时候不到的时候，耶稣都不让他们说，你知道吗？而且还曾经有一次，主耶稣的弟弟跟他说，哎呀，人要出名一定要去耶路撒冷，你去吧你去吧。主耶稣说，你们的时候是方便的，我的时候不方便。然后他的弟弟以为耶稣不去，但主耶稣自己暗地去了耶路撒冷，这是圣经上面明确记载的。他的弟弟怂恿他的时候他不去，但他自己又后来又去了。请问他有没有撒谎？他有没有撒谎？没有。为什么？因为撒谎的定义是什么？做假见证陷害人。他有没有害他弟弟？没有。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，每当遇见什么事情，特别是像我们在今天我们在中国这个环境里面，如果有人说，来，我知道你是个基督徒，我知道你去参加聚会的啊，你告诉我，我知道你们那个富的人叫阿华啊，你跟我讲讲他的情况怎么样，讲不讲？你不能讲的，你不能讲的。为什么？我们刚才读的第三处经文，诗篇52篇第一节，这里面讲到一个多义人，这个以东人多义。这个多义是怎么回事？就是有一次扫罗追杀大卫，大卫跑到哪里呢？跑到亚西米勒，就是一个祭司的那个地方。然后跑到那个地方，那个祭司就怜悯大卫，其实他也很慌啊，因为他知道扫罗想杀大卫，所以他也不太敢招待大卫，只是给大卫吃了一点饼，然后大卫就走了。但这个时候有一个以东人多义在旁边看见这个事儿，然后多义呢，就是我要做一个诚实的人，我得告诉扫罗，亚西米勒接待过大卫。然后你知道后来发生什么事情吗？亚西米勒一家因此都被扫罗给杀光了，只有一个儿子逃出来。请问多义是不是一个诚实的人？经文说什么？他是以作恶自夸，他是违背上帝的。阿们吧，弟兄姊妹。所以我们很多时候以我们自己固有的道德观念来去套圣经，而不是用圣经来归正我们的价值观，我们就犯很多错误。魔鬼喜不喜欢啊？魔鬼太喜欢了，所以魔鬼抓住基督徒就去控告，你是基督徒啊，你不能讲假话啊，我问你什么你就得说什么呀。所以像我们之前说的，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很有意思啊，别人问你说你们家存款在哪儿，你怎么不说呢？问你们家存折密码你怎么不说呢？问弟兄你就说，你就说，人一问说你哪个弟兄带你去传福音的，你们教会负责人是谁，你就说了，你说我是个诚实的基督徒。哎，我就奇怪了，你们家密码你又不告诉他，对吧？你说不过去的，你说不过去的，同意吧？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我们要看到，甚至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，圣灵感动大卫，特别说你以作恶自夸，神的慈爱是长存的。什么意思？你这样做的时候是违背上帝慈爱的，别以为你是诚实，你别以为你是诚实，上帝是不喜悦的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我们需要去知道。那再回到这些经文，我们要如羊入狼群，灵巧像蛇，驯良像鸽子的时候，你一定不可以是道德主义的，你必须是什么？你必须在信心里。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，羊在狼群里能得胜吗？按一般的常识，按一般的理性能得胜吗？那主耶稣说，我把你们拆出去，如同羊进入狼群，你们怎么得胜？靠主得胜，靠理性能不能得胜啊？不能，只有信心才能看见这个能得胜。阿们吧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你要灵巧，你要驯良，你都必须在信心里。你是用信心，不是道德捆绑。魔鬼喜欢一个道德捆绑的基督徒，魔鬼很怕有信心的基督徒，同意吧？道德捆绑的基督徒是很僵化的，但是有信心的基督徒呢，是很灵活的，是灵巧像蛇，干什么？驯良像鸽子，然后你在羊在狼群当中却能得胜，这是我们要看到的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，你要为基督打美好的仗，你纯粹说我要做一个道德高尚的人，对不起，你只能跟着大部队往前走，你打不了美好的仗，你就跟着就好，因为你没有信心，也没有信心。 你去看看圣经当中那些为主打美好仗的那些人，有哪个不是在信心里的，对吧？基甸因着信，摩西因着信，大卫因着信，约书亚因着信，雅各因着信，摩西因着信，亚伯拉罕因着信，你必须都是在信心里的，你在信心里不被道德捆绑，对吧？你尊基督为圣，这个时候你才能得胜，弟兄姊妹。所以明白这个道理之后，好像我们没有给大家个一二三四五六，什么叫撒谎，什么不要撒谎，但其实我们都给了。你去看圣经，你活在信心里，不要活在道德捆绑之下。所以假设下次遇见有人说，哎，你是基督徒，告诉我你们教会的带领人是谁，怎么办？我不知道，我沉默。我如果你非要问我，我就说了，我只能说了，我们教会的带领人就是基督啊，对吧？我是基督的教会嘛，对不对？那你跟谁关系好？谁最那什么？我跟基督关系最好，他爱我啊，是吧？就是这样子的。你们教会叫什么名字啊？基督的教会呀、啊，是不是这样子啊？就是这样子，对吧？要不然我就沉默。实在是有危险，我知道我的弟兄有危险的时候，我要保护他，我就要效法拉合。我给你讲一个假的，我给你讲另外一条路，可不可以？因为这个时候不叫做陷害人，这个时候我是保护我的弟兄，同意吧？我就最后讲一个例子给大家听。我们之前有一个弟兄，我们也曾经为这个弟兄去祷告，这个弟兄是很爱传福音的，很厉害，原来也是吸毒，吸了十几年。然后遇到去到监牢里被拘留的时候，遇见有一个被拘留的传道人被关了15天，正好跟他关在一起。这个传道人在监狱里跟他传福音，这个弟兄大哭悔改，信了耶稣。出来以后也经历很多的艰难，因为家人都不接受他，对吧？然后但是后来他也悔改，他也改变，改变以后甚至包括去读神学读书。然后这个弟兄出来以后，他说我也要去传福音。他就很认真的传福音，很努力的传福音，而且他特别喜欢去街头传福音，然后就街头传福音，越传越有名，就出现什么事情呢？就被有关部门关注，把他抓起来了。抓起来以后说他什么搞伪冒宗教名义，扰乱社会治安。然后呢，但是要讲这些事情要讲证据，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就犯了这个错误。因为有些弟兄姊妹跟他一起去传福音，然后那些人就把他找来，要他们录口供，让他们写笔录。这些弟兄姊妹就不懂这个原则，说我们基督徒要诚实。人家问了，我就说几月几号，几月几号，我跟他一起去传福音。他们认为我这个叫为主做见证啊，因为我讲的是传福音。但是相关部门把他们的笔录拿来以后改了，改成说，你看，这就是证据。他们扰乱了市场秩序，他们扰乱了社会治安，有五六个人做了见证，是跟他一起被他蒙蔽的。然后谁谁谁谁谁谁谁，身份证号码在这里，叫什么名字？这么多证据，所以这个弟兄被判，就判已经一审就判了，判要入这个入狱要一年多，就是这样。现在准备申请上诉。所以你说那些弟兄姊妹讲这些的时候是诚实吗？不是，他们不懂真理，他们被魔鬼控告抓住，他们被道德捆绑抓住。不是的，这时候我最好的答案是，我要么沉默，要么不清楚、不知道、不记得，是吧？我不知道，我不记得。谁叫你传福音的？耶稣叫我传福音的。你传福音的时候跟谁一起传的呀？跟耶稣一起传的呀。你的福音单张从哪里来的呀？耶稣感动人给我的，我也不知道哪来的。就是这样子的，对吧？就是这样子的，你不要那么他什么都跟人去讲。我说，如果你真的什么都跟人去讲，先把你们家银行密码，然后再公告天下啊，把你们家存折号码公告天下，然后说我这个人是始终如一的。好，那我就不怪你，是吧？你存折密码不告诉人，把弟兄的名字告诉人，我说你假冒伪善，